现在假设你坐着一个太空飞船，出发离开地球，离开太阳系，离开银河系，甚至离开我们的可观测宇宙的边缘，把我们所在的宇宙完全抛在脑后。当然了，这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要做成这样子必须比光速还要快。不过我们现在先做这样的假设，你已经突破了可观测宇宙的边界。你在深不可测的虚空当中就这样游弋了亿万年，来到另外一个不同的宇宙里。在那儿呢，可能也有一个太阳系，也有一个地球，甚至还有另外一个你也在收听同样的古典节目。这样的一套理论就叫做多元宇宙，它是对宇宙起源的理论的一种自然延伸得到的这么一个推测。当然前提是有关的这个起源理论得是正确，那么这个推测才有可能是正确的。很多的宇宙学家在相当程度上是确信我们自身的宇宙在非常年轻的时候，不到一万亿分之一秒的一万亿分之一秒，非常非常小的时刻，宇宙已经变得非常非常大。这个大到底大到什么程度呢？因为这是概念性的一种说法，所以其实很难说得很准确。总之呢，就是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得多得多就行了。描述这样的一个在很短时间内迅速膨胀的模型，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暴胀。它要求宇宙至少比我们的可观测宇宙的体积大10的52次方倍，所以叫做暴胀，极度的膨胀。由于我们的可观测宇宙这个小小的区块已经有900亿光年之宽了，所以呢，这就要求我们真实的宇宙按照暴胀理论来理解，那要大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为什么要提出暴胀呢？因为暴胀解决了大爆炸宇宙学当中非常多的难题，比如最著名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宇宙当中相距很远的区域，但是呢，它们的温度是大致相同的。哎，这该怎么解释呢？用暴胀理论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描述，因为暴胀理论呢，在很短的时间迅速地把空间给撕裂了，所以这可以解释这些现在看起来相距很远的地方，在过去呢是很接近的，所以彼此之间温度是相同的。暴胀虽然可以解释很多问题，但是当你引入暴胀这样一个想法的时候，它也会带来一个潜在的后果，就是这个暴胀现在真的结束了吗？它有可能并没有结束啊，虽然在我们现在可观测的范围内感觉不到它了。事实上这个暴胀有可能是永久发生的，一直在持续，所以这个叫做永恒暴胀。那该怎么解释我们现在的可观测范围内没有感觉到永恒暴胀呢？这个其实也很好解释，就是真实的宇宙当中绝大部分的地方都是在永恒暴胀的，都是在持续的暴胀下去。但是有一些很微小的小袋子，这里边呢它被挤压了，所以它没有发生爆炸。我们刚好就落在这样的一个袋子里，所以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比较凝重比较相对不活泼的小块。这样的小块呢，在整个的大宇宙当中可以看作浩瀚海洋里的一些小的安静的岛屿，岛屿和岛屿之间就被浩瀚的永恒爆炸的空间给分隔开了，所以岛屿之间的互相远离的速度其实比光速还要快，等于说我们处在一个岛屿宇宙之上，而整个宇宙里这样的岛屿很多，它们全都嵌在更大的多元宇宙里边，岛屿和岛屿之间永远不会相遇，永远不会有交互，而且事实上要想找到它们直接存在的证据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直接的证据，那么我们怎么来对多元宇宙进行研究呢？它有没有一些让我们使得有依据来产生这样的猜测呢？还是说我们只能凭空的想象我们的宇宙就是一个巨大的像浴缸当中很多的泡沫一样，一个泡挨着一个泡，里边装满了膨胀速度超过光速的这样的泡沫？还是有的。比如说第一步呢，我们要去尝试的检测关于暴胀理论本身，因为这是一切问题的起源。当然了，这个也很难了，现在没有定论，只是有一些初步的证据。刚才我们其实已经提到了，就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这个微波背景的波动的情形 或者说我们的宇宙还在很年轻的38万岁的时候，就它开始冷却的时候，那个时候释放出的光，它所呈现出的模式和我们按照暴胀理论推测出来的模式大体上是匹配的，而其他任何的替代暴胀理论的模型很难做到这种匹配。所以这当然很好了，但是当我们说暴胀理论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很单一的理论，它应该认为是一个理论家族或者一大类的理论，里边有很多很多的具体的个体，每一个不同的个体模型假设了都这个暴胀事件的不同的物理原理、不同的驱动力、不同的发生原因或者是不同的影响范围，它们当然都是基于早期宇宙发生暴胀的这么一个基本的形态，但是呢，这个早期极端物理学的假设模型究竟如何，每个和每个都不相同，你现在要去判断其中哪个更正确也很难。在这当中呢，物理学家过去认为，就是这一族的暴胀模型里边，大概发生永恒暴胀是常态，就是多数的暴胀模型里边恐怕都会容许永恒暴胀的存在。而我们刚才说了，如果永恒暴胀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多元宇宙就很可能是真实的。所以照这个逻辑来看，暴胀假如是存在的话，那么永恒暴胀大多数情况下应该也存在，那么多元宇宙跟着就可以推论出来了。这多元宇宙如果存在的话，它多到什么程度呢？假如真的是宇宙是永恒暴胀的，那么你就不是一个宇宙，也不是多个宇宙，你是无限的宇宙。每个宇宙里边都有自己的物理定律和里边基本粒子的一个排列组合。如果我们认为物质能量有关的方法它的排列组合数是有限的话，而我们说的多元宇宙本身是无限的，这就意味着你中间一定能够找到重复，也就是说你会发现一个，或者说你可以构造出一个宇宙，它的情况和我们现在所处的宇宙是一样的，是我们的副本。虽然说这种参数完全匹配的情形非常之罕见，但根据多元宇宙理论的无限性它就应该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头我们说你坐着飞船飞行足够久的时间之后，到了很远的距离之外，你就会看到那个宇宙里边有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人坐在那儿正在听这个节目。好，那我们就把话题倒到根子上了。如果你认为多元宇宙可能是真实的，那么它的立论基础在于永恒暴胀。如果永恒暴胀存在的话，那极大程度上是因为多数的暴胀理论都容许它，都和它兼容。那是不是这样呢？最近的一组物理学家就在研究这件事儿，他们把大多数的很有代表性的暴胀模型全部拿来，这相当于做了一次大的综述和全面的体检，把所有的这些暴胀模型改变他们的模型的类型，调整他们的参数，做了所有的这样的适应性改变之后，去计算看看这些暴胀模型里边哪一些是一次性暴胀，哪一些是永恒的暴胀，永恒的暴胀就会导致多元宇宙。那最后分析的结果是什么呢？情况很复杂，这就是答案。首先呢，他们发现永恒暴胀不像最初想象的那么普遍，原先人们认为大概绝大多数的暴胀模型都兼容于永恒暴胀，但是当你真的很认真的把暴胀模型全都梳理一遍，典型的模型啊，你就发现永恒暴胀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普遍。再有呢，研究者后来就发现，甚至关于度量一个暴胀的模型的最后是不是发生了永恒暴胀，这个度量方式、测量方式都很难有通用的方法。每一个模型可能要单独的设定一定的方式来去衡量它是不是永恒的暴胀还是一次性的暴胀。为什么没有共性的方法、通用的方法？因为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的掌握暴胀的底层的机理，现在的描述还不够，没有办法用单一的一个答案来描述这个通用性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卡在这儿，等于其实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至此，究竟认为多元宇宙存不存在，是不是永恒的暴胀，是不是你乘坐一个拥有无限续航能力的飞船航行足够久之后，就会在天涯海角的一个极遥远的宇宙当中遇到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副本，那就看大家自己的相信与否了。